生命第十二章，何其阿书第一章，生命第十二章，何其阿书第一章，题目是不从己意恶俗，舍己尊旨救人。不从己意恶俗，舍己尊旨救人。今天两杯相对，一面是己意，一面是神旨。我们的一生要遵循神的旨意，这是最重要。何其阿书那边呢，告诉我们要体贴神的心，神的爱，这是神对先知的要求，也是对今天对你我的要求。这边是以色列人，神吩咐他们得地以后，你不可以凭着己意来侍奉，好比他们在旷野随便的献祭。神说你不能够在你自己看重的地方献祭，乃要在神留名的地方。所以特别要求就是在神旨意中，神留名的地方来献祭，那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祭坛的所在。所以我们的一生就叫高举十字架，我们的一生就要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那就不能凭己意。所以己意是我们一生要对付的，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有自己的意思，甚至我们里面埋了自己的意思，己意不拿掉，我们的侍奉不能蒙悦纳。神不喜欢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侍奉他，那跟外邦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一面不可以随己意侍奉，第二更不可以随从异邦的恶俗，免得陷入网罗。这就是申命记十二章。那边呢，就是以色列百姓进入美地以后，没有听神的话，竟然随从别神，大行淫乱，就如同妻子离开丈夫。那这样的败坏，那应该是被神弃绝。但是何西阿书这本书就透出神的爱，神的爱是救赎的爱，是超过律法的爱。我们从何西阿娶这个淫妇为妻，这不是一个举例，这是个事实，就看出神何等的爱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根据申命记二十四章就可以看到，神的爱透过何西阿书可以说是超过了律法的爱。按律法来讲，一个妻子行不合理的事，离开了丈夫，或者被丈夫休掉，她嫁给别人，或者后夫又死掉，这一个妻子就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前夫那里，这样的话连地都污秽了。可是神的爱超过了这些，这就叫做神救赎的爱是超过了律法，也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也讲到，所以何其神让他爱到一个淫妇，不但把他娶过来，而且呢生子作为预兆，连着生了三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所取的名字都是作为预兆，作为以色列的预兆，说明神是要挽救这一个淫妇，就是以色列。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我们要舍掉一切，不顾一切遵神旨意，在神旨意中侍奉；一面我们要效法何其阿，体贴神的心，神的爱，去抢救罪人，去抢救罪人。所以今天不在乎工作多少，乃在乎我们是否体会在神的心，完全顺服在神旨意中来侍奉。不在乎工作多少，乃在乎体会神的心，体贴神的心，体贴神的爱，遵行神的旨意，不顾一切，完全的顺服。何其阿今天真是做到了，这边是要求，那边给我们看到实际的一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何西阿先知。我们知道何西阿这本书是何西阿所写，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救恩，救恩，还有一个意思是主是帮助的。他真是满了什么爱，从乌西亚做王一直到西西家做王，也就是以色列国耶罗波安第二做王，我算了算，先后至少有八十多年。那么加上何家的岁数，何家的何家是很高龄的，他传预言至少就有六七十年之久，这样的尊神命，在当时拜巴利兴盛的那个时代，神的儿女们在随邪淫拜偶像的时代，神兴起何家做先知，抢救罪人，传神的话，透出神的心。所以何西阿的时代就是以色列就要败亡，还没有败亡之前， 就是北国被掳之前他就做先知，一直到北国被掳之后他还做先知，所以这位先知真是舍己受苦的先知。啊，现在我们分段看申命记十二章和夏书第一章，两篇相对，今天是分节这一节，这边分节那么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十八节对六节，十八对六，题目是不从己意侍奉，体神爱就罪人，不从己意侍奉，体神爱就罪人。所以这第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神要求我们遵神旨，神要求我们体神爱，这也是两边的中心，一面是遵神旨，一面是体神爱，一面要除掉我们的己意，一面让我们只从神的旨意。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往往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的己意一定要对付掉，我们才能够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神不并不看重你有侍奉多少，乃是我们是否在他旨意中侍奉，更不要我们效法外邦那样的方式去侍奉神。啊，我们先从何下书这边看，一节到六节，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就是本书作者何下他写作的一个背景，他写本书的背景。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里讲了四个王，这四个王都是犹大家的王，在他们做王的时候，这当中经过很多年代，乌西亚做王五十二年，约坦、亚哈斯做王十六年，西西家做王更长。你想这么多的年代里面，何西亚都是做先知，都做先知，而且也就是北国约阿书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罗波安做王还要早乌西亚差不多十四年之久，就是乌西亚还没做王呢，耶罗波安已经做王了，所以这个时间更早。所以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就是何西亚，就是说这么长久的年日里面，几十年的光景当中，这几代的王做王的时间，神的话是不断的临到何西亚，神的话不断，他成为神旨意的出口，来警戒、提醒、劝勉当时的北国。何西亚我们这个是个北国的先知，但他所讲的话也常常关系到南国，这就是第一点。何西亚所以有神的话领导，常常传神的话，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所以他名字的意思是主是帮助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能够做什么？那何西亚有神的话领导，他也传神的话。特别是乌西亚的年代，乌西亚是很强盛的一个王，但是他最强盛的时候，他得到了神非常的帮助的时候，他就行事邪僻，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甚至进了神的殿里面去烧香，多少祭子来拦都拦不住，这是乌西亚的时代。底下呢，约坦很平坦，很平常平庸，但是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虽然是做了王，他却是不进神的殿。亚哈斯是犹大家很坏的一个王，坏到极处，放肆行恶，刚愎凶恶，狂妄到极点。西西家是个好王，但是末期也不好，没有完全的谦卑受教，所以这些个王实实在在都是我们的警戒，都是我们的警戒。那么耶罗波安第二呢，我们知道他这个在位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家比较繁荣，那仅仅是外表，他收复了土地，这个我们可以看王下十四章，表面繁荣，实际是腐败堕落，他没有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这里的纳粹，他也不顾百姓的疾苦，所以这耶罗波安第二做王，所以也就是任百姓也在犯罪作恶，他也管不了，他自己也是在偶像行邪淫，所以在那样的时代，神兴起何西亚。北国也有好先知，有阿摩斯，有以赛亚，有米迦先知，有很多先知都被神兴起来，在那个时代做神的出口。第二节就是神对何西亚的要求，何西亚初做先知的时候，神就要求他，所以第二节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 最早了初次跟他说话就对他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一般人不能顺服也根本没有方法顺服的，但是何西亚顺服。神对他说什么？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不要说以先知了，一般的以色列百姓也不能够娶淫妇，在婚姻上要绝对圣洁。那为什么神让何西亚娶淫妇呢？这是让他受苦做预表，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婚姻，乃是从他个人本身的婚姻问题做全以色列家的预表。所以先知就要受苦，亲身做表演。所以说把淫妇娶来，这个淫妇是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离弃神拜偶像，就是淫妇。所以今天神的教会与世俗联合偏离了正道，也就是淫妇。具体到我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常常偏斜爱世界，我们就是在行淫乱。在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雅各书四章四节怎么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的心没有专一的爱主，偏离了神的道，去贪爱世界，去拜偶像，这本身就是淫妇。你说哪个爱淫妇？没有一个丈夫喜欢淫妇的。那么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互相的，要彼此诚实、忠诚、忠正，绝对圣洁、神圣的，怎么能娶淫妇呢？这不可能的事，这就表明神的爱。所以这些圣经就看见，先知必须有神的爱，不然没有办法做先知。今天神要我们做传道人，做神的出口。如果你没有神的爱，你就不能爱罪人，哪一个不犯罪？连我自己都不可爱。真的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都不可爱，还让你去爱别人，爱也爱不上来。所以除了你要有主的心，有主的心你才会做像神要求何西阿一样，而且也要收纳从淫妇所生的儿女，那更败坏了。说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本是与神为敌的，与世俗联合，听从的是魔鬼邪灵的话，没有一个不犯罪。所以当初也是这样，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这地什么地？以色列地。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那边生命地是没有进迦南，神预先警告，这里是进了迦南美地，说明他们没有接受警告，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听了很多呀，实际根本没有接受，实际根本没有接受警告，这是很危险的。正如以色列一样，什么光景？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就是个淫妇，而且生了儿女，从淫妇而生，从邪淫而生的，这就私欲怀胎，生出罪来了都。在尼希米的时代，以撒拉的时代，让他们隔绝罪恶的时候，连怎么样，他们娶外邦女子 和外邦女子所生的儿女都要断绝，都要彻底断绝罪行，那罪都断绝。但现在神让他都收留，这收留的意思就是神等待人悔改，神愿意接纳这些个犯罪的人，只要你肯悔改，神巴不得罪人能够归向他，这就透出神的心。第三点，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面。迪拉因的意思就是两个无花果，两个无花果，无花果饼嘛，两个无花果饼。他这个割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割面的意思是完全，实际上呢是什么？是淫妇，一点都不完全。这就说明本来神招我们是叫我们完全，神的救赎是叫我们完全，但是你偏斜离开了主的道，一点都不完全。我们在亚当里没有完全，但是神本要把你招来，要使你变成完全。无花果饼啊，主的话就是无花果饼，要使我们得医治。所以何西阿于是就把这个女人请来，这个女人是个坏女人，是个淫妇，是个淫妇。这个妇人就给何西阿生了儿子，何西阿还得跟他生孩子，连着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为什么要生孩子呢？下面我们就知道了，连生子都是为了做预兆，生死做预表。每一个孩子所起的名字就说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 神对以色列的要求，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都从这里名字里面都透出来了。到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神为什么娶淫妇为妻呢，叫何西亚呢？这说明什么？神的爱刚才我们说了超过律法。申命记二十四章，请大家听我读一下，因为这就说明了律法是怎么要求的。申命记二十四章，请听我读一到四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都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你行了不合理的事，丈夫可以把你休掉。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大家注意这句话，就是开头的他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女神所赐你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是律法的要求，就应该这么严格。按照人一般的这个本性也是应该这样，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应该是这样，哪里谁去娶淫妇啊？你犯了罪没人要你，丈夫绝对不要一个人要这样，这是按律法来讲就是这样，不能再娶她，不然的话地的污秽，因为神赐给以色列百姓这个地是圣洁的。但是呢，同样是旧约圣经就给我们看到神的爱超过了律法，不可以娶的，但这里神让何西阿娶，神让何西阿娶就表明神愿意接纳他的妻子以色列，接纳这个在耶利米书屡次的让我们看到，所以耶利米实在是蛮有神的心，神的爱。耶利米一做先知就在呼吁以色列百姓，虽然和许多亲爱的行民，神说你还可以归向我，这是在耶利米书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大家听我读，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听听，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生啊多少次偏见，比森森还要偏见。森森是看见一个女人爱一个女人，我们是看见世界哪里好哪里爱，一会儿这么个偶像，一会儿那么一个偶像，我们的本性就是偏见。但是神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可以归向我，什么叫归向？可以悔改，可以悔改，当然条件是悔改，可以归向神，你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神还要你。在第二章神也对借着耶利米也说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着我，神说我都记得，我没有忘记，就神都没有忘记神和以色列，以色列跟神之间的那个初爱，那个婚姻的爱情，神说我都没有忘记。你看看神的心，所以我想读何西阿书一开头就求主让我们学习要有神的心，神的爱，要爱罪人，要爱罪人，但并不等于你爱罪，你爱这个罪人，要把它挽回过来。所以底下我们看第四节，就是神对何西阿说，你生了孩子起名字都没有自己的自由，神起名借着名字做预表，神对他说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分散，就被抛散的意思，亡国被掳啊，分散。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怎么叫以色列呢？也是因为以色列这里耶户啊杀人流血。那我们根据王下九章以后，以色列不是耶户，不是神立的吗？借着以利沙的这个门徒，神高他做王，但是我们这个耶户。他是辜负了神的拣选，是他做王是神高的，叫他消灭亚哈家，但是他是表面听命，实则有自己政治的野心，还有血腥的屠杀，不该杀的也杀，用诡计用虚假，甚至自己都进到巴黎的庙里，甚至于他消灭了亚哈家，他自己呢他自己从仍然是不离开罪恶，所以神到时候要讨耶户的罪。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好祭邪，实际在祭邪的同时你还在犯罪，你没有完全听神的命，所以神要讨他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以色列的国都灭绝。当然这不仅是耶户的罪，是因为耶罗波安的罪在以色列一代的王身上就没有离开过。你看没有一个王说他是离开，都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说明神多么积血恨罪，国都灭绝了。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所以一提这个神对何西阿说，你这个儿子就要在以色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王国分散要被掳的意思。而且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以色列要亡国，以色列平原是一个战场，结果呢在战场上打败仗，所以在这个平原呢折断以色列的弓，就是让他在敌前败亡，在仇敌面前你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败亡。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一代代就是个淫妇，就是个淫妇，所以生了个儿子也做预表。底下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我们看第六节，哥面又怀孕生了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什么意思？就不蒙怜悯。罗的意思在以色列人，在希伯来文就是否定的意思，你不能蒙怜悯。本来以色列是蒙怜悯的，神何等爱他们，神拣选了他们，现在神说不蒙怜悯。为什么？因为我并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这个不赦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的都灭亡，绝不赦免，绝不赦免。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北国是连续的两次被掳，两次被掳，一次在王下十五章，第二次是在王下十七章，两次被掳。所以就代表这两个儿子的预表，一次以色列的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第一次被掳，那是王下十五章。第二次被掳，那就是这里又生了一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不再蒙怜悯，不蒙怜悯。所以神说你，我不再怜悯你，以色列家绝不赦免。我们这第一段到第六点为止，所以这一段就看见何西阿是这么样的顺服，真是不能顺服还要顺服。所以什么叫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没有自己，没有个人选择。我们常常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那样，你喜欢什么？我们现在唯一的神要照顾我们，对付我们就喜欢神喜欢的，神爱我就爱，神恨我要恨，对罪要绝对恨，对人你还要爱，不能取的爱不上来你还得爱。所以何西阿是何等宝贵。那对着这呢，我们现在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要看到十八节，每三节这一节，每三节这一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第一节开始，一到三，你们成过一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所以这一章圣经就神在颁布神的律例典章，关系到侍奉的律例典章，关系到侍奉方面的这个律例，这是很要紧。因为以色列这个国是一个祭祀的国度，是以侍奉为中心的，那应该怎么侍奉？那你要照着神的那个律例典章来侍奉，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侍奉，也就是遵主的话，照神的命令。那这是指着他们进了迦南美地以后，特别说在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就你进了迦南美地以后，你该怎样侍奉神。第二点，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他们拜假神的那些地方，不管是在高山之在小山之在各青翠树下，都要把它毁了，你痕迹都不能有，免得你也效仿他们去这么拜拜拜拜，要毁坏，要彻底毁坏，而且要毁坏他们的祭坛，有形的他们那个供主供什么供假神的那些地方，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就是彻底的焚毁，毫不存留。不管是木像是偶像，木像是木雕刻的，这个柱像是石头雕刻的，石头你要把它打碎，木头你要把它焚烧，雕刻的也都要把它砍碎，并将其名什么名？别神的名，假神的名，从那地方除灭。假神的名你不除灭，你就不认识真神，你就不能高举神的名。所以这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只告诉我们多么彻底， 你要顺奉神嘛，首先把外邦的异教的那些个恶俗，那些个所谓的信仰宗教都要把它彻底除灭，免得以色列人在道德信仰上败坏，效法了他们，随从了他们。所以这一节到三节就是一定要彻底。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边的意思。这边是什么？你要什么？你要谦卑，要受教，境界邪恶，要听话，要谦卑，要听主的话。你得地以后你该怎么做？立立典章，要好好学习，要受教，而且呢要境界一切的邪恶，外邦的释放，这些就是指的邪恶方面，你都要境界。对着那面就是开始对这个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心高气傲，行事洁癖，行事洁癖，不谦卑。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学习主的律例典章，你就是要谦卑，要谦卑。一面是什么呢？是得地之前神的警戒，那面是得地以后腐败堕落。整个的一个个王下来，我们看看那个是何西阿做王的时代，以色列虽然西西家的时代有所复兴，但是也是不够彻底，不够彻底，已经到犹大家没落的时期。所以说是腐败堕落，对待这边就要听命除恶。得地之前你要好好听，进了家门以后你要先除掉一切的恶。那么是得地之后他们不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这就堕落，违命就堕落，这么听命就要除恶。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进美地当尊道，进了美地以后你应当尊道，你要尊神的律例典章；那面是得地以后却是背道，不听神的话，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以色列国一代不如一代。这边是摩西，那面是何西阿，两边也可以相对。摩西是临终之前谆谆教导你该怎么侍奉，你要按着什么侍奉，按着身上的样式侍奉，你不能按着属世的方法来侍奉。那面是何西阿，神的话不断临到，从乌西亚王一直到西西家做王，神的话不断的临到。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你要灭尽偶像，那边呢，那边什么罪，那边就是不离偶像，一代代都不离开耶路巴安，是以色列现在最灵的那罪。什么罪？拜金牛犊，拜偶像，不离偶像，这边是灭尽偶像。所以这边神就要求了，你要第三点，你要彻底除恶，焚毁，烧都烧，砍都砍，拆都拆，要彻底除恶。对着那边叫像西西家，西西家开始做王做非常好，这是彻底除恶，求他们我都匆匆的答罪，要彻底除恶，要效法西西家这样。两边相对，我们多么羡慕啊，神的话不断的领导和谐 啊两边相对告诉我们，神的话怎么样才能够领导。对着这边就是你必须分灭一切的偶像，如果我们心中有偶像，神的话不会领导。所以也就看出何西阿这位先知，他就是专一的爱神，听神的命令，他心中没有偶像，所以他有这么样的充满了神的爱，也充满了神的祭血。所以两个人相对，怎么样神的话才领导，那就是你要分辨一切的偶像，你要有神的祭血，我们才会才会什么，才会有神的话领导。这边说你要除灭神像的名，所有别神的名，所以诗篇大卫说，我的口不提别神的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痛苦必定加增，别神名你就不能提。我们常常一来二来就称赞自己的偶像，自己所爱的，那你等于是提别神的名。对他这边来呢，就是犯罪败坏了神的名，对他那边呢，以色列百姓不是犯罪吗？到耶路巴安第二的时候，那更是犯罪堕落，那你就是败坏了神的名。一面我们要除掉别神的名，一面我们应该高举主的名。现在看四到六，这第二节，接下来就应该怎么侍奉。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样子？就是外邦人异教之风，他们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你们的真神， 告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当往那里去求问。这就告诉你应该在哪里侍奉。在当初来讲，这个地点非常要紧，因为耶路撒冷是神选择的大京城，是神留名的地方。因为神拣选了大卫，立大卫做王，借着大卫所立的国就是预表基督的国，拣选了耶路撒冷，而且呢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建了圣殿，借着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他名的居所，你们要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就是一切的祭，你不管哪样祭，你都要带到那个地方去奉献、去侍奉、去敬拜。那什么叫做神留名的居所？神的名是非常要紧的。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能叫叫我们得救的名，赦罪、蒙恩都是借着他的名。所以神的名在新约里就是基督耶稣的名。所以你要在他留名的地方，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你要在神旨意中侍奉，你要高举主的名，高举十字架。因为献祭在哪里，祭坛只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圣殿里边的那个祭坛，你要在那里侍奉。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四五六跟三节，那边就是大型淫乱离弃了神。为什么大型淫乱？因为离弃神也就是离弃了神的话。对他这边就告诉你，不凭仁义侍奉神。什么叫我们凭仁义侍奉神？你在属灵方面也就是犯了淫乱，犯了淫乱。所以那边是大型淫乱离弃神，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淫乱、道德的淫乱，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不照神旨意去做，在神眼中看你就犯了属灵的淫乱。因为你和世俗联合，你随从了己意，你随从了仁义。这边告诉你，不凭仁义侍奉神。一面是何西阿，神叫他遵命娶淫妇，对他这边是遵神旨侍奉。何西阿就是侍奉，我们该怎么侍奉？遵循神旨意的侍奉。所以神叫何西阿娶淫妇，这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希望，就是盼望所有的罪人淫妇都能归向他，这就是神的旨意，是心意，不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何西阿是遵命娶淫妇，那么是遵旨意、遵神旨侍奉神。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遵神旨是最最要紧，那边就是体神爱最要紧。所以我们要遵神旨，我们要体神爱，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边是照外邦侍奉神，意思说你不可以像外邦的那样侍奉神，我们照着外邦的那种样式去侍奉神，这本身就是行淫。那边拜偶像行邪淫是行淫，这个你不在神旨意中侍奉也是行邪淫。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神说你要把燔祭、平安祭、甘心祭、还愿祭都献上，对着那边何西阿的本身就是把自己献上，如同还愿祭、甘心祭，那这是一个神的仆人，没有自己了才能够做得到去娶淫妇，神说去娶他就去娶，那么就是献上甘心的祭，对着这边就完全献上自己。何西阿就是完全献上自己。所以这边是还愿释放，就是你要向神还愿的祭所献的，你也要到神留名的地方。对着那边就是什么？就是何西阿抢救罪人，娶淫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抢救罪人，抢救罪人。现在看七到九对那边的第三节，在那里耶和华你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那这就是献平安祭的人，我们知道大家共享神恩，一块吃这个祭肉，那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就都欢喜，大家快乐，一同感恩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里就指着旷野，意思说长期以来以色列在旷野是随便 找什么地方都可以献祭，因为还没有到神命令的地方。但是摩西的意思说，你们将来过了河不能这样，现在你们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你们将来不可，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女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所以可见呢，迦南美地就是安息地，你真正遵循神旨进了迦南，你灵里就享受神的安息。我们看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讲还是说在神旨意中侍奉，那边就是何下，于是遵命娶淫妇。哎，何下真听话，他没有一点真诚讲理，他没有一点迟延，于是何下就娶了淫妇，对着对面就在神旨意中侍奉。这边说你听命蒙福欢乐，你遵循神的旨意，你在一起全家都欢乐，大家一同感恩，听命蒙福欢乐，对着那边就是何下甘心顺服神旨。何下是甘心顺服神旨，这边说不随心所欲，你不要随心所欲，你们在旷野随便献祭，在哪里都献，但是将来不可以，不随心所欲，对着那边就是何下肯收留淫妇。如果随心所欲，我看哪个人也不肯。何下所以肯，就是他不随心所欲，那边就肯收留一个淫妇。所以今天最难对付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己意，那个欲望，自己的欲望，你要彻底的对付，然后才可能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娶淫妇什么意思？就是归回丈夫，让这个淫妇啊不要再随从别神了，让你归回丈夫。这个这里呢，就是将来要归回安息，进入安息美地的意思。啊，现在我们再看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对着那边是第四节。在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女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思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女神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现在你还没有进去，那个时候如果你进去以后，你过了约旦河，你进入这个美地，你一定要这样做。就是一切的祭物都要带到神的命定的地方，因为进入迦南美地就是太平了，不被四位仇敌搅扰，那你就要在神命定的地方献祭，感恩赞美神。十二点，你们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女神面前欢乐。所以这个感恩呢，这个范围扩大，不但你自己蒙恩，儿女蒙恩，仆婢蒙恩，连利未人都和你一同快乐。所以我们只有遵循神旨意最快乐，那真是最快乐，不在乎环境，你多穷不要紧，你环境多差不要紧，要紧的是什么？你在神旨意中，那真快乐。所以以色列真的他们进了迦南美地很遵循神旨意的就是快乐。所以他们这个牵着牛羊也要来，有的人到了耶路撒冷了最坏也要来侍奉神，来敬拜神，一同欢乐。所以这一段最第四节，最第四节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神要追讨耶户的罪，杀人流血，神讨罪，神要讨罪。这个这边就享受太平，神赐福，所以就两种不同。这件事还没有得地呢，神才告诉他，你们如果这样的听话，你在神旨意中这样的侍奉，那你一定享福，一定快乐。那边是进了美地以后，不但不听话，而且杀人流血，结果怎么样？神说我要讨罪，你不但得不到福气，神要讨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罪是什么罪？不离开拜金牛犊，因为那边是指耶路撒冷第二也好，都是不离开，不离开拜金牛犊，所以以色列最后亡国也是因为拜偶像的罪恶，不离开拜金牛犊。这边呢是在神旨意中献美祭，所以什么是美祭？你今天听主的话，在他的旨意中侍奉，这就是美祭。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并不是我们的感觉很好，哎呀，天天被神明充满，有时候也觉得很枯干，有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只要在神旨意中，这就是美祭。美祭的意思就神看为美，神悦纳的祭，就是美祭。所以巴不得我们每天我们在他旨意中，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侍奉，就 进，神抗了夜满，那边就是拜金牛族，所以神愤怒了。所以这边呢是得救美地，你听话，你就要进迦南，你可以住在美地。那边什么？那边是分散被掳，所以何家生了一个儿子，神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就分散的意思，分散被掳。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完全顺服何家，完全顺服听神的话，甚至生了个儿子都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上帝说你要起名叫以色列。耶稣也是个地点，结果给儿子起个这个名字，你说你喜欢吗？哎，上帝的意思就是最好。为什么？因为神教一颗下取淫妇生子都是做预表，都是做礼，这两边相对，完全顺服对待，这原来就是献上美祭。你说什么是美祭？你在神旨意中无条件不讲理，完完全顺服。神啊，是你把我带在这里，我安门，我赞美，我天天就是尽我的本分，好好顺从神，这就是美祭，就是美祭。这边神的要求是看重神的居所，神留名的地方就是神的居所，耶柜在这里，圣殿在这里，我就愿意在这里，看重神的居所。那边呢是耶户表面听命而已，耶户表面听命，实际上没有真的听命。我们从王下九章十章都可以看得出耶户，你看他大刀阔斧消灭亚哈家，实际呢他里面什么光景，叫人看见又是显露自己夸耀自己，又是凭血气杀人过火，表面听命没有真的听命，所以他根本没有看出。所以两边相对，一个阶级是什么，所以两个阶级不一样。你听主的话，你进美地以后，你照着他的旨意来侍奉，这边就是一同聚集欢乐，那边是亡国分散受辱，这不是不同吗？真是不同。这边是大家一同聚集一同欢乐，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亡国分散受羞辱。这就是到十二节，现在再看十三到十五，最那边的第五节，这里讲到谨慎了。我们知道这章圣经有三次提到谨慎，什么是谨慎呢？恐惧战争啊，非常小心啊，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不可以再想你自己看中的地方去献燔祭，你要谨慎。第二个谨慎是在十九节，你不能够丢弃地位的，你不丢弃地位呢，说明你看重神的殿，那些个敬拜侍奉神的人，为以色列人在那里殷勤的忠心的圣奉神的地位呢，你不能丢弃，这是第二个谨慎。第三个谨慎就是三十节以后，就谨慎了，不能够什么，不能够随从外邦的恶俗，免得陷入网络。所以神一次两次三次提，这一定非常要紧，非常要紧。所以三个谨慎，这里十三节大家看，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这个今天具体到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传道按照自己的地方自己喜好，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那样做，我想到哪里到哪里，对这个地方对我全家有利，对孩子好，对我太太舒服，那这里奉献多，或者这里我认识人多，我就愿意在这里。上帝说你到别处我就不去，我好像也在传道。所以你在自己看中的地方献祭，神说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是根本不愿的。所以你要谨慎，唯独耶和华从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献燔祭，你不能偏离了十字架，你要高举十字架，你要在十字架神的那个根基去献祭，你行我一切所吩咐的。还有十五节，然而你在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畜吃肉，无论洁净的不洁净都可以吃，如羚羊和鹿一样。就是你可以其他的肉，你不必要在这个来到神你留名的地方，就平常你吃肉不要紧，但是你献祭所享受的，那你一定要来到神指定的地方。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三节圣经，这边就是不凭己意献祭。什么叫自己看重的？我们看到个人有个人看重的地方，我喜欢这样来侍奉神，上帝说我要让你那样侍奉你，你就不高兴，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喜好。所以两非相对，这边不凭己意献祭，这边什么？免得败在敌前，那边神说你让你的弓都被折断，你不是败在仇敌面前， 为什么以色列的弓在仇敌面前被折断呢？那就是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你背离了神的旨意，那当然你就是失败，在仇敌面前都站立不住。所以两非相对，谨慎照神旨侍奉，那面是背弃神旨，所以必被掳，必被掳，你背弃了神的旨意。像西底家最后一个王更是这样，以色列的王也是这样，都离开神的旨意，先知的话不听，神的责备不听，随便各高岗各清脆树下就献祭侍奉，这都是离开了神的旨意。不管是北国南国都是如此。这篇十五节是告诉你享受鸿恩，你可以享受，你要吃肉你可以宰，宰着吃都可以，你洁净不洁净都可以吃，这是神赐福啊，神给你的福分，享受神的鸿恩。对着那边去，你不听神的话哪有什么福分，那边是惨遭分散，结果给你孩子起名叫耶稣列，结果惨遭分散，大大被掳，也就是不再蒙神怜悯了。底下最后我们再看十六节，十六节到十八节，最近六节，那这三节圣经，十六节讲什么？就是这个不可以吃血，你可以吃肉，但是注意不能吃血，因为血里有生命，血可以赎罪，所以你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十七节，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头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意思说，这样的肉跟你平常自己家里吃肉不一样的意义，意义不一样。因为是什么？因为是你许愿献给神的十分之一，或者甘心祭献的，这是归给神的，那你要把它带到神命定的地点。你不能在你自己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因手所干的在耶和华面前欢乐。因为这是代表一个共同的共享神恩，一个属灵的侍奉，那你一定要聚集大家在一起。那两杯相对，我们看这三节圣经，这里就是说你不能够吃血，禁止吃血，那面就是不蒙怜悯。为什么不蒙怜悯呢？因为随便吃血，我们觉得不能吃血，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血有生命，血能赎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轻贱了人的生命，就是你不去救人，你误杀了人，你吃了人的血，就是表示你根本不怜悯人，所以也受到不怜悯的审判了。那面就是起名字，起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什么？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所以我们常常要检查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蒙怜悯？可能吃了血了，可能你不爱惜人的生命，你耽误了灵魂，那也是这样。底下这里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前奉献欢乐，同欢乐，你看大家一同欢乐，和利未人呢、大家都一起感恩欢乐，就是你要把你该献的你要献到神的面前，大家就一同欢乐。那边呢悖逆，所以不能怜悯，哪有欢乐，什么欢乐也没有，因为以色列悖逆神，不听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坚遵命，严禁吃血，这里不是讲了吃血的问题吗？那边就是不悔改，绝不赦免。所以神的命令常常是非常严厉的、严格的，不可以吃血，你像倒水一样，你要把它倒出来，坚决的要听主的命令。那边是不悔改，神说我绝不赦免你。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所以第一段就是我们要拿把己意拿掉，不从己意侍奉，你要体会神的爱，去救罪人，去抢救这些罪人。第二段从十九节到三十二节，那么七到十一，第二段的题目是谨慎听命，不随恶俗，主话必成。谨慎听命，不随恶俗，主话必成。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九节开始，这第二个谨慎，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永远不可以丢弃。我们知道为什么谁要这么提呢？因为利未人是侍奉神的，是代替以色列全家来侍奉神的，所以你不可丢弃利未人，也就等于你不可丢弃神的殿。你要看重侍奉，你看重神的教会，教会里如果没有 传道人怎么教导百姓，神的儿女怎么受教，所以这么个丢弃的一个人，就是你关心神的教会、神的家，关心属灵的事上。耶和华你的神，再看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应该先从那边念这个节啊，那边我们还没念，应该七节开始。我们现在看七节一直到末了。第七节讲到什么呢？就是另外讲到，因为以色列甚至我不再怜悯他，那就指着北国要被掳。但是呢，第七节讲到神要怜悯犹大家，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北国被掳以后还有一百多年，犹大家还要存在，神要怜悯犹大家。因为什么？因为犹大家有耶和华的殿，有神的侍奉，神还兴起了，其中还有几个好王呢，神还要兴起了。所以第七节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这个意思呢，就指着西西家做王，因为西西家做王的的确受到北国的这个不是亚述的威胁，受到亚述的威胁。那当时亚述也要灭耶路撒冷，但是神保护，因为西西家求告神、所以犹大家怎么能怜悯？这里告诉你，不是靠弓刀征战、马兵马匹得救，靠这些没有用，乃是靠什么？靠耶和华他们的神，靠神的救恩。后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的时代，西西家王啊派遣人去找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的祷告、西西家的祷告、全国的祷告，呼求仰望神，结果神就救他们脱离仇敌，神亲自保护圣城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征战不是凭血气，我们征战的兵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到五节，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不是靠刀弓箭，不是属血气，乃是什么？神前有能力，就是祷告前的权柄，祷告的权柄，神前有能力，可以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啊，把魔鬼各样的计谋都给他攻破。所以这个征战的兵器也绝不是刀啊、弓啊、马匹、车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也靠耶和华的名，要依靠神。连第八节就是哥面给罗罗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给何夏生了第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名字是什么？就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是非我名，有罗字的都是否定的意思，非我名。以色列不是神的百姓吗？但是他们犯罪做了，神说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子民，所以叫非我名。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你看多惨，这就是何夏连着啊，这个他的这个娶来的淫妇给他生了三个孩子，连着起了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都是不好的，就表明什么？就是借着他的三个孩子做预兆，表明北国一定要被掳，一定要被掳。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十一节，先知这个话呀，从十节开始又转了，预言子民要被掳归回，犹大和以色列有一些都要复兴。所以你看前面讲到要被掳，这接着就讲复兴，这就说明给神给人有盼望了。然而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两节圣经，也就说明为什么神让何夏娶淫妇，就说明这个淫妇已经堕落了，已经败坏了，但是还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有一天要归回，不但归回而且要复兴。我们看一下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本来不是子民就被掳了嘛，以后还是。我们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着子民被掳犯罪不是神的子民了，以后呢又被归回，是重新做神的子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里就是预言的外邦的蒙恩，外邦的蒙恩。因为保罗呀，在罗马书第九章引用过这一段，是指着外邦人，因着以色列人弃绝救恩，结果恩典就临到外邦人，不是子民嘛。但有一天神说你是我的子民，是外邦人因信也要蒙恩啊。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24节到26节，所以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第十一节讲到犹大和以色列一同复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聚集，这个聚集啊， 这个聚集什么意思？下面说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里上去，这就我们最近读的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啊。子民被掳归回啊，他们好像从坟墓里出来，枯干的骸骨啊都复活了。复活以后啊，有一个王来引导他们，是谁？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要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从什么地上去？从被掳之地上去，就是巴比伦。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所以这个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神栽种。所以以色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分散，一个是栽种。你不经过分散，就是被掳，被神拔出，你怎么能够最后能够被神栽种呢？栽种的意思就不再拔出了啊，不再分散。所以可见呢，这一节圣经是讲的以色列的福音。所以我们看神的话呀，太奇妙了，神怎么说一定怎么成就。你别看现在被掳，今天教会也是被掳，荒凉啊，拜偶像啊，心邪硬啊，得罪神啊，但有一天要归回。连犹大以色列特别讲的，因为分裂了嘛，从所罗门以后的这个年代，这个犹大和以色列成了两个国家，但有一天呢，他们要一同聚集，就是指着将来要合一了，子民要合一归回，要复兴。为什么说以色列的日子为大日呢？这个大日的意思就是一个复兴的日子要来到，就是没有方法再形容了。神亲自栽种他们，他们被掳归回，人数众多了，神大大聚集在一起呢，一定是人数众多，一同聚集，这就是神的应许要实现。那对着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第二段，对着这个主要的什么，就是要谨慎听命，不随恶俗，那边复兴一定来到，神的应许就要成就。现在我们先看十九到二十一，一面是什么呢？利未人要分别为圣，蒙神拣选，所以不可丢弃。对着那面是什么呢？那面就是圣城耶路撒冷，那边是圣城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那面神说我要拣选什么？拣选犹大，犹大要蒙神怜悯，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大，这个在犹大，所以神要拣选分别为圣，不能够丢弃。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他应许扩张你的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就说明丰富啊，享受啊，你不丰富哪来吃肉呢？耶和华你神说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你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神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在城里吃。意思说你不一定要带着耶路撒冷，带着神这个神命定的地方去吃，这就指着你个人的享受来讲，两边相对啊。这边不要丢弃利未人，就是以侍奉神为念，以侍奉神为中心。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犹大蒙神怜悯，就是以神的殿为中心。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这边是谨慎要顾念利未人，那边就是神要怜悯犹大家，整个的犹大家神要怜悯。就是说在西西家的时代，我们知道按照历史，就西西家的时代，那真是蒙神的怜悯。亚述大王啊，整个军队都来了，但是神让一夜的功夫都变成死尸了，所以神再次怜悯。所以真是看见神的话都要成就。这边你要扩张你的境界，那边就是靠神得救，不是靠车马，不是靠刀，不是靠什么弓啊箭啊，乃是靠什么？靠神得救，这边就扩张境界。所以神的应许啊，让我们要扩张境界，就是要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得全迦南为业，那你要扩张境界。这边是什么？一面是不靠刀弓马兵，那对他这边来就是照神的应许来得地。你说以色列靠什么得地？你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神怎么说他就怎么成就，不是靠你的刀弓。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我们在装备自己，求主给我们属灵的兵器，有刀有弓，要我们真正成属灵的战车马兵，而不是靠属血气的这一些。这边是说你可以享受神恩，那么就是蒙神怜悯。什么叫蒙神怜悯？就没什么可夸。西西家有什么可夸？我们知道西西家时代开头的时候他也失败了，他也去求靠亚述，所以蒙神怜悯对着这个就享受什么都没有什么可夸。底下再看22到24，这里还是讲的吃肉，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要吃血。所以神一再强调啊， 你不可以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在利未记十七章也特别讲到，不能吃血两个原因，第一，血里有生命，第二，血可以赎罪，这个我们要记住，所以不能吃血。所以心意坚定不吃血，那面就是娶妻生子做预兆，那边何下心也坚定，坚定了什么？坚定了听神的命令，这边神说不可吃血，你不可以吃血，那边何下听命到了什么程度？娶妻生子做预兆都这么听命，生了几个孩子，神说我给你起名，他就顺服，就这样的坚定，能遵循神的旨意。这边不可吃血什么意思？就是看重生命，你要看重生命。当然了，主为我们流血，那更宝贵了，他的宝血，所以我们要看重。但是，一般每一个人的生命，血就代表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看重生命。对着那边就合下看重神职，这就是我们要看重的。那面是行恶非神子民，那边他第三个孩子起名叫什么？罗阿米。罗阿米什么意思？就是非我子民，不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不是神子民？本来以色列是神的子民，行恶，你行恶就不是神子民。对着这个我们看25节，因为现在我们开始25到27。25节说，你不可吃血，你这样你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还愿的祭要奉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这清清楚楚，神的吩咐都要这么执行，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血要倒出来，肉你可以大家享受，在什么地方？在神留名的地方。所以这章你看说了多少遍，就是一再的强调我们不能离开神的旨意啊，不要在自己喜欢看重的地方去侍奉神。两边相对，这边是行政子孙得福，行政也就是行在神旨意中的意思，听神的话，行政子孙蒙福。那边是行恶非神子民，你本来你是神的子民，神说我都不承认你，非神子民。两边相对，这边是照神旨献祭侍奉，你不管怎么献祭怎么侍奉，你都要照神的旨意，神的规定。对着那边就悖逆，就不做神的子民，你不能做神的子民，不听神话，不照神旨意。这边是遵命做神的子民，那边呢，你遵命你就能够做神的子民。这边就是可以享受平安祭的肉，那平安祭的肉我们真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共享神的那一个，在主的肉主的血上有份，主的恩主的道。平安祭当然每一个祭都代表主耶稣，这个肉可以吃，大家共享，那你就在主的道中，在主的这个他的在他的旨意中有份，在他的恩典里有份。所以同享平安祭的肉，那边就是遵命你才做神的子民。所以怎么样做神的子民，我们自己可以去看生命记26章最后一段。生命记26章最后一段就特别提到，神说你们谨守遵循我一切的吩咐，我就认你们为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而且让你得什么？得称赞，得美名，得名声。那是在生命记26章最后一段。好，现在我们看28到30，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我看我们都愿意。什么什么叫永远享？不是一时的，哎，一时你很好，你的儿子也好，你的孙子也好，这个不够，永远享福。那唯一的条件就谨守听从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话。这个一切的话就不容易，我们常常在某些方面我们肯听话，但有些地方我就遵守不了。比如说主让你爱仇敌，你爱得上吗？那不可爱的，我就爱不上来，那你也要爱。这神一切的话，神让你宽恕你也要宽恕，神让你养让你怎么样破碎自己，那我们也要听。所以听一切的命令，那神说你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 所以我们知道西西家就是行者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看为忠的事，可惜他没有守到到底，所以我们要不但听行而且守到底，那样你就什么，你和你的子孙要永远享福，这个意思也就永远蒙保守，让我们那个蒙保守。还有二九节，耶和华女神将你要啊，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你要谨慎。那就是说你将来你得了地以后，你把仇敌都灭绝了啊，比方说我们已经倒空了，已经认罪了，可是你要谨慎，你不要再去什么呀，随从他们的恶俗，因为世上周围还有一些外邦人，你不要随从他们的恶俗。什么叫恶俗啊？属地的啊，情感呐、啊，人情啊，往来呀、啊，礼尚往来呀、啊，世俗一套啊，讲客气，讲排场啊，讲虚荣啊，讲有钱呐、啊，讲怎么阔气啊，这一切你要什么？你不能随从，免得你陷入网罗。你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公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们也照样行。那你成了亚哈斯了，亚哈斯到了大马色，看见有大马色的残野人的，把画了一个图也的带回来，那你随从外邦，那你就是大肆行恶得罪神，所以要谨慎，这是最后一个谨慎。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点是行善行正永蒙福，永远蒙福。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第十点，那面第十点什么？人数繁多，神的允许为天呢，人数都多起来。那边不是什么不可量不可数，神赐福，这个福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福神福啊，叫你子孙多得像天上星，像海边沙一样这么多，蒙福。所以两边都是赐福，一面是神允许人数多繁多，神赐福。这边是你行善行正，你就永远蒙福。两边相对，是这边谨慎，不要再从恶，意思说你不要再随从恶。那边就是迎娶父亲来到，神的父亲就来到。那边十节十一节就是父亲，父亲来到人数才增多呢。父亲来到，人人都悔改，人人都聚集，大家都被主归回，圣灵大做工。所以迎娶父亲来到，这边你可要谨慎，不再从恶。这边是永远享福，那边就是父亲繁荣，这是繁荣的光景，大家都聚集。两边相对，随从恶必陷网罗，所以说如果你随从了外邦的这个，你一定陷到网罗里。你看有些听众怎么陷到网罗，出都出不来，你掉到这里面去了。有的是一种邪教，比如东方闪电啊，这些也是个网罗，你接受了他的礼物，你接受了他的好处，你接受了他的贿赂，那结果你就掉到网络。听说呀，这个东方闪电你一旦进去你根本出不来，他就控制你，他挟制你，你根本就不能再出来，这不掉网络里吗？对着那边听你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我称你为永生神的儿子，你要哪样？所以听命不听命啊，太要紧了，真听命你就不能够随从恶，所以我们要谨慎啊，谨慎啊。今天告诉你，你要灭尽别神，你要灭尽，你不可访问他们的神，你要灭尽别神。那边就是外邦归主，本来不是神的子民，有一天神就我称你为我的子民，那外邦的归主。还有最后啊，最后两节三十一三十二对那边的十一点，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这是什么行啊？就是像他外邦拜别神那个样子，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憎恶的一切事。我们知道这个什么事情，就是外邦神他们一面拜假神一面行邪淫，所以他们的庙里面都是男妓女妓，那个妓子都是这个暗娼一样，这么败坏，是吧？哪叫拜神呢、啊？简直叫放肆。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神憎恶神憎嫌的，甚至将自己的儿女都用火焚烧，这也是一种可憎，是神最憎恶的。那什么呀？献儿女给假神，给摩勒，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所以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是神憎嫌呢？这个在利未记十八章和二十章都提到。利未记第十八章 第三节，还有利未记第二十章啊，十八章的二十一节，二十章的四节五节都见。神说，如果你们哪个人把儿女献给摩勒，神说我要向他变脸。如果哪个人看见了别人家做你不禁止的话，我要向那人变脸，你的家务都变脸。可见的神多么憎恶这些个拜假神啊，给假神把儿女都烧掉。现在美国呀，撒旦教就是这样，把自己亲生的孩子都分享献祭，所以神憎恶的我们一定要拿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更重要了，对主的话要绝对的遵守。所以现在神操练我们就是这样，听他的话，我们常常听一半，你要不加不减的听，不偏离主道的听，谨守遵行的听，这两个相对。这边是不可不行可憎恶事，那边才归回合一世主。归回什么意思？就是离开罪恶，真正归向神，归回合一世主。那这边就是你要除掉一切可憎恶事，不能犯犯罪，神憎恶，那么归回神栽咒。神说给你起名叫耶斯列，最后一个耶斯列什么意思？耶斯列的日子为大日，真是大事情要来的。这个耶斯列就是神栽咒，所以你犯罪对着这个来犯罪，神憎恶，那么你归回神栽咒，所以两个相对。这边是不加不减，坚守主道，你不可加添，你可不可以减少？你不能加减自己的意思啊，又把神的话又减少了分量，都不可以。不加不减，坚守主道，对着那面就允许夫君大日来到。这个日子是个大日，我讲是个大会的日子，大聚集，大复兴，大欢乐。所以允许夫君大日来临，怎么来临啊？这边我们就要不加不减，坚守主道。这边是谨守主道，不偏离，就最后一点，不可偏离。怎么叫偏离啊？加一点减一点不是偏离了吗？谨守主道不偏离，对着那面被掳归回得父亲，那面就是个父亲的影子，那你就可以被掳归回得父亲。所以神多么愿意我们父亲。今天神叫赫夏娶淫妇，就是指的虽然他们犯罪被掳了，有些还要归回父亲，只不过赫夏要尝到这个滋味，要亲身经历娶淫妇，还要生子，还要做预兆，起名做预兆，这一切都是代表神他对子民的要求。神等待罪人悔改，虽然以色列被掳，但有一天还要归回。所以开头讲被掳，后来讲归回，所以先知的小先知说，特别我们注意，都是常常是这样，一面讲被掳，一面讲归回。神的允许，虽然被掳还要归回。所以我们今天为自己，我们为别人，我们都要祷告，求主让我们真的归回。我们要承认我们本身就是个淫妇，你做过浪子你就知道父亲的心，你做过淫妇就应该知道丈夫的心，神是我们的丈夫。今天新约教会啊，基督就是我们的丈夫啊，我们是羔羊的心腹，所以我们应该体贴他的心，不再做淫妇啊，不再做浪子。以色列不是浪子吗？以色列也是个淫妇，所以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王太子，我们是羔羊的心腹，所以不能再做淫妇。不但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啊，这边就是你要在神旨意中侍奉，完全分别为圣，而且我们还要体贴他的爱，他的心，去把许多的罪人把他领回来，把他们重新收回收留，就是抢救罪人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抢救罪人，抢救罪人的目的是什么？赴羔羊的婚宴。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话是真实的，实在是真实的。所以今天大脚轮的中心，先受教，箴言十五章特别告诉我们要谦卑柔和，要受责备，受责备，先受教，遵神旨，救罪人，赴恩宴。先受教，遵神旨，救罪人，赴恩宴。 我们要效法何西阿先知，这样的舍己破碎去抢救罪人，目的是让他们来赴主耶稣这个救恩的宴席，将来才能够在那个羔羊的婚宴里有份。我们要谦卑的受教。今天我也是觉得这个箴言十五章啊非常感动，特别提醒我本人就是这样，不爱受责备，那你就亵慢人，要受责备，受责备，受责备。今天提了四五回，什么人受责备？谦卑人受责备，谦受教，还要遵神旨，在他旨意中侍奉。好，今天我们就到此。